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8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根据美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国防战略，虽然俄罗斯发动了在乌克兰的战争，但是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来自北京的威胁将会决定美国军队将会如何添置装备以及是规划未来。10月27号星期四公布的这份文件表示，与中国的冲突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亦都不是令人向往，但是文件提到要努力防止北京主宰关键地区，这个明显指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地加强军力，以及是对自治的台湾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报告警告说，中国正在试图破坏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关系，并且利用他们不断加强的军力来胁迫以及是威胁近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五角大楼是这样说。
The PRC is the only competitor out there with both the intent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creasingly the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creasingly the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creasingly the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报告说，莫斯科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构成严重的威胁，俄罗斯有核武器、网络行动以及是远程导弹。报告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继续发展伙伴关系，两国如今对本土安全构成了越来越危险的挑战。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在一次外交政策演说当中指责西方国家试图主宰世界，他说今后十年将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危险的十年。普京在莫斯科举行的亚尔代辩论俱乐部年度外交事务论坛的开幕会议发表了冗长的讲话，他说西方咄咄逼人以及是绝望的试图一手统治人类，世界人民对此再也容忍不下去。他说西方正在玩一场危险、血腥以及肮脏的游戏，他指责西方要为他所讲的在乌克兰挑起的战争、在台湾周边的挑衅、破坏全球粮食以及能源市场稳定，以及是破坏欧洲天然气管道负责。路透社后来援引白宫的讲话，普京的这番的讲话并不新鲜，没有显示出他改变他战略的目标，包括在乌克兰的目标。分析人士表示，普京的年度演说一向是为大家提供最佳的机会洞察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世界观以及是地缘政治的想法。南韩官员表示，在南韩正在结束他们年度军事演习的时候，北韩星期五向海中发射了一颗弹道导弹，北韩认为演习是入侵预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表声明说，导弹飞向了北韩东部水域，但是声明未有给出更多的详情，包括该个导弹的飞行距离。这个是近几个星期以来北韩的最新一次弹道导弹发射。在之前，南韩一年一度的为期12日的护国十地军事演习进入了最后的几日，今年有数目不详的美军参加了演习。南韩和美国空军计划下个星期展开大规模的训练。北韩认为首尔和华盛顿这种常规训练演习是练习对北韩发动进攻，但是韩美双方表示演习是防御性。在北韩星期五导弹发射之前的4日，朝鲜半岛双方在其中有争议的西部海上边界相互进行警告性的射击，先前双方曾经在当地发生过流血冲突以及是海战。在北韩进行最新的弹道导弹发射之前，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这个星期在访问东京的时候对北韩步步升级的挑衅发出了警告，并且重申美国将会充分动用他们的军事能力，包括核能力，保卫盟友日本以及是南韩。两名美国联邦议员星期四敦促美国的顶级银行家是取消下个星期出席香港金融峰会的计划，声称他们的参与会助长中国的人权侵犯行为。一些全球顶级银行以及资产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包括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所罗门、摩根士丹利主席首席执行官高曼以及是贝莱德总裁卡皮托、 都计划参加11月2号在中国香港举行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香港官员希望这次的活动能够释放出新冠疫情入境限制重新开放的信号，但是这次的活动却是引起了香港活动人士的不满。当局一直在利用国家安全法打压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意见人士。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亦是众议员麦光文表示，这些的高管应该是重新考虑他们的出席，这个将会使到他们成为中国和香港当局侵犯人权以及是输出非自由的世界秩序的同胞。领导美国国会各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这两位议员指出，他们的参与只会是使到香港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起迅速剥夺香港的自治、新闻自由以及法治的行为合法化。一些的人权组织亦都对银行高管到香港开会表达了不满。20家位于美国的香港人权组织上个星期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美国政府对这些金融高管出席峰会的计划采取行动。中国人权捍卫者星期三敦促与会的全球各地的金融领袖对香港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发声。美国国务院在去年警告美国的企业，如果他们违反美国的制裁措施，和受制裁的香港以及是中国官员进行某些的交易，将会面临民事以及是刑事的处罚。缅甸问题特别报告员发出警告说，除非国际社会改变和缅甸军人政权打交道的方式，否则缅甸已经是大灾难的形势只会更加恶化。等对美国之音谈到一些国家对缅甸实施种种制裁以及是武器禁运的时候，报告员安德鲁斯表示，这些国家没有协调、没有战略、没有重点，因此这些措施不能够形成一种前后一贯的整体。自从缅甸军队2021年2月推翻民主选举的政府以来，缅甸的人道主义形势迅速恶化。安德鲁斯说，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成千上万的人被拘禁，很多人是儿童，大家都被施加酷刑，其中包括儿童。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加剧对台外交施压。美国前官员说，台湾应该与民主盟友联名援外插旗。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及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连任第三任期之后，台湾政府预期北京将会加剧针对台湾的外交施压。一名负责台湾援助发展的官员星期三10月26号在华盛顿表示，台湾援外工作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巩固邦交，台湾亦都会透过其他与理念相近国家及区域的合作来到协助台湾维系邦交。前美国发展援助官员建议台湾与民主伙伴在援外工作上联名插旗，诉说台湾成功的故事，以此来到对抗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对习近平连任第三任之后对台湾的作为做出评估，说台湾将会面对中国比以前更多的外交压力，台湾的邦交国家亦都会首当其冲。他说，中国在国际上封杀台湾的做法应该不会改变，如果会改变的话，只有可能会加剧。外交部已经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台湾的邦交国亦都的确有一些预警的情资，但他不方便透露详情。不过吴超燮都说，国际社会对中共二十大有很多的观察似乎都不是很正面，对台湾来讲，这个可能亦都是一个建立国际友谊的机会，台湾外交部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到扩展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力量。由台湾外交部设立的援外机构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技术合作处处长颜明允星期三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一场关于台湾对外援助项目的讨论会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吴超燮做出的外交形势评估去讲，台湾一直都面对中国的压力，援助可能只是台湾和中国之间外交竞争其中一小部分而已，我们从来都不会想说 这个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颜铭云说，台湾的友邦与台湾有各种方方面面的关系，非常多元，我们只是希望透过我们的援外计划，让友邦的人民知道同台湾做朋友，维持邦交，有助改善他们底层老百姓的生活。中国能够提供给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没办法做到好像台湾这样这么深入草根，这个是我们台湾援外模式很特殊的地方。他说，颜铭云说，中国对台湾的压迫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台湾的援外计划感受到压力前，台湾的整体外交必定已经承受极大的压力。我们的援外计划是跟住外交来到走的，一旦今日有一个友邦同我们的外交官关系身变的话，我们就是跟住外交政策，不只是撤大使馆而已，我们亦都会将技术团队去撤走。他说，台湾的外交关系不单只是透过援外计划来到支撑，还有很多方式，例如是透过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及其他区域性的合作来到协助台湾维持邦交。前美国国际发展处副处长邦尼格尼克在讨论会上提到，中国的发展援助并非真正援助，他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债务陷阱外交，台湾应该与美国或者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在发展援助上建立伙伴关系，以合作品牌策略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中树立其次，并扩大音量叙述台湾的发展道路及成功故事。同时都是美国普渡大学克拉奇技术外交中心创办主任的格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的援外方式是在投资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台湾与理念相近国家可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合作并建立伙伴关系，扩大叙述台湾创造经济奇迹的故事，以此来到协助这些国家步入自己的发展道路。所以要扩大音量，扩大音量，扩大音量，当台湾做了一些事，它就应该被公开，同时亦都公开相关国家的其次。格里克说，例如台湾如果是跟马绍尔群岛及澳大利亚合作，这样这三方的其次就应该被公开摆出来，如果是在巴拉圭或者是在加勒比海及中美洲与美国合作，亦都是这样。以这一种伙伴的合作品牌策略来到扩大知名度，将会有助叙述台湾的故事以及它在国际发展上所扮演的角色。格里克还提到，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所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已经在这里成功地表述民主在自由世界和亚太地区的故事，而中国却是通过不佳的表现来到叙述自己的故事。因此由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来到叙述，例如斯里兰卡港口或者是吉布提港口，或者是中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失败的故事，就可以展示出中国对其所谓的援助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它不是援助，而是债务陷阱外交，中国令到这些国家落入其中，然后在他们没有办法偿还债务时，从他们的资产中获利。他说中国已经开始意识到，在全球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刻，他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亏损，这个或许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因此中国也在开始在先前做出承诺的一些地方撤离。这些故事也都应该被民主国家的传媒扩大音量来到加以报道，因为这个是全世界的人都应该知道的重要故事。对于格里克的建议，颜铭云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台湾是跟第三国在某一个邦交国平衡建立各自的援助项目，再通过这个邦交国将第三国的援助项目与台北的援助项目放在一起来到宣传，这样美国或者其他第三个国家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避讳出席这些公开活动了。对于台湾和美国之间有哪些具体的援外合作呢？颜铭云说，很多项目都在讨论中，目前还不方便对外说明。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就表明北京断定他面对外部环境将会继续恶化，中国需要为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抗做好准备。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的报告表示，中国正在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报告设立了一个章节专门去讨论国家安全，称中国需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等的安全。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二举办的研讨会上，该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阳认为，虽然整篇报告未有点名美国，但党代会和高层人事变动都显示出美中关系更具挑战性的轨迹。林阳说，在党代会报告中，当中国描述他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威胁时，很多实际上是指美国所带来的挑战，或者是美国所支持或参与的挑战。林阳指出，在讲到国际关系时，习近平的讲话侧重于和平共处而不是合作，那就表明北京对与华盛顿的合作前景并不感到那么乐观。林阳说，至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觉得在提到大国关系时不需要强调和平共处，那就讲明当中国展望未来时，他实际上认为和平共处避免与美国发生危机或冲突的前景实际上越来越困难了。习近平提拔了支持强势外交路线的外交官，意味着中国很可能延续与美国对抗的策略。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被视为将会接替杨洁篪出任中共外事办主任，成为中国级别最高的外交官。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进入中央委员会。王毅和秦刚与习近平关系密切，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外交日益强硬，一些外交官倾向于发出进攻性言论来到回应质疑，被批评人士称作战狼外交。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分社前副市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韩碧如在星期二的活动上表示，为了获得晋升，中国的官员将竭力迎合习近平的政策喜好，这个可能令到中国走向更加极端的方向。这些战狼外交官通过华而不实，通过与习近平偏好保持一致，他们已经能够跳到其他可能在晋升层次上领先他们的人的前面。韩碧如说，我认为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行为，在你非常确定的领导希望你去的方向上冒险。在军事上，习近平在二十大继续要求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并要求加强练兵备战和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此前习近平重组了中国军队并增加国防预算，这个都为可能爆发冲突做好准备。美国研究机构 CNA 中国和印太安全事务部主任冯德威在星期二的活动上表示，习近平自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就一直在发展军队实力为他的战略目标服务。冯德威说，这份报告还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自2012年执政以来，习近平将军队的现代化和改革置于党自身改革的大背景下，置于党对中国国家崛起的渴望之下。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在东海和南中国海海域与周边国家发生摩擦的频率亦都越来越频繁，与台湾的紧张关系亦都不断加剧。冯德威指出，在讨论外部安全环境时，习近平的报告呈现出一种不安的气氛，特别是要求军队提高迅速战斗力。他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报告当中的一些任务传达出一种感觉，即解放军被告知要在作战上更加向前，简而言之就是同时进行作战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值得注意的是，被美国制裁的李尚福成为中共军委委员，外界认为他将会在明年三月份接替魏凤和担任国防部部长，肩负中国对外的军事交流。李尚福在2017年出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因为涉及到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的交易， 在2018年被美國制裁，禁止他持有美國簽證，亦都不能夠跟美國做生意。林陽說他應該是跟美國的主要對話者與我們的國防部長，我認為這個對二十大和美中正常關係不是好的兆頭。中國在外部環境上面臨的挑戰都在損害經濟增長的，在美中緊張關係升級的背景之下，華盛頓加內有針對中國高科技出口和貿易限制，更多國家開始反思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美國經濟研究公司榮鼎集團的總裁榮大烈在星期二的活動上表示，二十大未能夠發出任何信號或舉動讓人覺得外部環境將會有利中國發展。他說很明顯，大家普遍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外部黑暗時期，隨之而來的過度依賴中國的風險，譬如說歐洲人看到脫歐的意願，還有限制半導體這樣的軍民兩用技術，目前在華盛頓是最為明顯的。在二十大閉幕之後，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股市星期一10月24日遭遇一輪的拋售，其中恒生指數跌過超過 6%， 創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大單日跌幅。 CSIS 高級顧問金斯德在活動上表示，二十大期間他在中國感受到外商對中國的巨大焦慮，更多的外企考慮將生產遷移出中國或者放緩在中國的投資。金斯德說，中國在西方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日益緊張，這也都對大眾對未來的感覺和他們對機會的認知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據該機構在這個月初公布一份調查，超過四分之一在中國有業務的台灣公司已經轉移了部分生產或者採購，還有三分之一正在考慮這樣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報導。隨著更多的胡錦濤被帶來中共二十大閉幕儀式會場的視頻畫面流出，中國官場觀察人士再度將焦點對準這位前中共最高領導人身上，並試圖還原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什麼這個對中共來說是極不尋常的一幕會被允許在眾目睽睽之下去上演。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
這段由新加坡亞洲新聞台獨家發布的最新視頻顯示了胡錦濤被戲劇性帶來會場前發生的情況，當時他曾經與位於他左手邊的栗戰書有過一段明顯的互動，胡錦濤試圖翻看他的面前桌上的一份紅色的文件夾，但是栗戰書他是用手制止他翻看，同時是跟他耳語，而坐在栗戰書左邊的王沪寧似乎連聲是叫說不要翻開，不要翻開。在栗戰書與胡錦濤為翻看紅色文件夾當中或者文件夾下的文件而發生言語和動作互動之時，坐在胡錦濤右邊的習近平叫來場外一位看似是安全人員的年輕人，並且與他是耳語了好幾分鐘，最後這個年輕人就走到胡錦濤身邊勸他離開，並且試圖用手將他的身體架起，胡錦濤與他糾纏一番之後還是離開了會場。從新的視頻畫面來看，胡錦濤被帶來會場似乎與他想要翻看的文件是有直接的關係，胡錦濤幾次想要翻看文件但是都被制止。總部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智庫俄羅斯歐洲與亞洲研究中心創辦人兼主任特里薩·法倫法推說，新視頻更加詳細顯示了坐在胡錦濤左邊即將離任的政治局常委栗戰書是怎樣拿走一份文件並且與胡錦濤交談的。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莫里斯·格林榮譽主任韓女的推文就說，胡錦濤被帶離開會場顯然與那份的文件有關。他的推文說，因為看起來是很清楚胡錦濤的離場與健康問題無關，那份報告當中顯然有栗戰書和習近平不想讓胡錦濤看到的事，至少他們當時不想讓他看到。總部在紐約的獨立媒體 The China Project 主編金玉米亦都認為，胡錦濤被離場似乎與他的健康無關。他的推文說，這段視頻包括胡錦濤被帶離前一分鐘的情景，在這段視頻當中他被帶走看上來當然是不是因為健康問題。不過《經濟學人》雜誌防務版編輯沙山克喬希就認為，這段視頻還不足以駁倒胡錦濤被帶離會場是出於健康原因的說法， 佢推文话，由总部设喺新加坡嘅亚洲新闻台拍摄嘅视频，并唔能够推翻胡锦涛患病嘅官方嘅讲法，但佢亦都表明胡锦涛面前嘅嗰份文件喺事件当中起咗关键作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嘅韩女亦都对胡锦涛想要睇嘅嗰份文件提出质疑。佢跟住落嚟嘅嗰个推文当中写话，佢唔明白嘅系点解胡锦涛会被允许参加会议。佢认为喺会议期间嘅某一个时段，每个人都会被允许系攞走系红色封面，并且阅读报告。到嗰个时候，习近平或者栗战书系会允许胡锦涛睇报告咩？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教授唐志学认为，到底发生咗乜嘢，而家仍不得而知。但系根据现有嘅证据嚟睇，呢应该唔系刻意对胡锦涛嘅清洗。唐志学研究中国同埋俄罗斯政治与外交政策，佢喺一系列嘅推文当中话。首先，胡锦涛是这个体制内几十年来的产物。在这个体制下，每个人都被教导要将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你不同意某件事情，亦都不会公开表达。因为这个只会让所有人，特别是你自己的情况，是变得更差。其次，是正如《华尔街日报》记者黄春汉所写，习近平的风格是以一定的政治手腕，慢慢地有意地削弱对手，而不是做一些突然令人震惊的事。比如在党代会上进行清洗。第三，中国的官场是刀光剑影的斗争，但是领导人的做法明显违反了规范，而且不是真正有用，这个并不典型。但是唐志学亦都说，仍然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是胡锦涛打算在表决的时候不举手。他写话，胡锦涛效仿陈少敏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陈少敏是在中共八届十二次全会上谴责刘少奇的时候唯一没有举手的人。如果是这样，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这个将会是真正令人震惊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卡尔比尔特说，如果胡锦涛的确是因为健康原因而被带离会场，这个将会反映出中共官场上的冷血。他的推文说，如果胡锦涛的确是出现了紧急的健康问题，大家会期望习近平对他表示一些同情，但这个根本是没有发生，有的只是无视，他被带走了，这个就是中共的生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有关胡锦涛被带走离场的推文说，无论真相是怎样，胡锦涛的离场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他说，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中共派系已经在习近平治下被彻底消灭，胡锦涛的离场是对中国精英政治向前迈进的隐喻。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新出炉的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10月23号的中外记者会上首度亮相，台上除了习近平破例赢得到中共总书记第三个任期之外，其他六名常委清一色都是习家军，令到外界跌破眼镜。观察人士表示，习近平赢者通吃，权力一把爪，但在党内没有其他派系去制衡之下，亦都听不到不同的意见，恐怕会导致未来政策失误的风险大幅上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在10月23号召开第二十届一中全会，并且选出了7名的常委，7人当日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一字排开，首度同中外媒体见面。这个亦都是中共自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外界预测习近平将会破例赢得中共总书记以及是国家主席的第三任期以来最终是牵牌的时刻，几乎毫无悬念。习近平连任中共总书记率先亮相，但是紧随其后的登场的六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是多是令到外界惊呼意外的面孔。除了赵乐际和王沪宁连任常委之外，紧跟着习近平登场，位阶是排行第二的是已年63岁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习近平在2004年主政浙江的时候，李强自当时是担任浙江省委的秘书长以来，就是被公认是习近平有意栽培的核心幕僚。上海今年3月爆发新冠疫情之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下令展开长达两个多月的封控，导致了次生灾物害的频出。上海人怨声载道，他亦都罕见感在视察行程当中遭到民众当面是无情的痛斥。不过上海民众愤怒竟是无损李强入常的机会， 相反地，李强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排行现时是仅次于习近平，代表他可望在2023年3月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当中取代李克强接下国务院总理一职。另外三名新晋常委分别是蔡奇、丁薛祥以及是李希，其中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排行第五，他早在2017年亦都曾经因为贯彻习近平指令清除低端人口，迫使到逾300万的名外来的外务工人是离京返乡而惹众怒，但是事过境迁，蔡奇的仕途如今是一路亨通。蔡奇是习近平的亲信，曾经在福建及浙江跟随着是习近平，因为习家军的身份，他将会担任中共书记处的第一书记。常委排行第六的是丁薛祥，按惯例可望在明年接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现职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自2007年出任上海市常委之后，秘书长以来都被视为是习近平的左右手，虽然先前有分析认为他缺乏省市执政的历练，资历恐怕不足以担任常务副总理，但是同样不影响丁薛祥的入商。至于排行第七的李希，虽然不曾经是与习近平直接共事，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他的出身陕西，因为老乡渊源而得到习近平的青睐和信任，不单止曾经在2017年获派担任经济大省广东的广东省委书记，现在是更加被选为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将担下习近平高度重视的反贪腐的工作。随着习家军的完胜，垄断中共最高领导班子，非习派的人马则是黯然退出中共的权力核心。除了同为67岁的李克强和汪洋提早出局之外，最令外界跌破眼镜的是年仅59岁的胡春华亦都无法入上，他是第19届中央政治局中是最年轻的国务院副总理。原本各界预测习近平会跟党内的派系妥协，并且让隶属共青团的团派的胡春华再上一层楼，直接是取代总理一职，但是这个位当年外界眼中的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最终亦都落马。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先后出局，被各界观察人士形容为是团派是团灭。对此，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建文亦都同意，习近平的最新人事布局再一次证实他用人为亲。
你第一群人第一波就被干掉了嘛？接下来的像胡春华这些人呢，你呢可能叫做他群的，就是你不是。
寇建文对李克强表示，属于政敌群的人，譬如是周永康令计划第一波就被干掉，紧接落嚟的好似胡春华呢些人，可能是叫做他哋群，就是你不是我的敌人，但是你亦都不是我的人。在二十大的时候，第二波的时候亦都是被干掉，所以剩下来的就是习近平的人马。寇建文表示，当常委会清一色都是习近平的昔日部属或者是亲信，就衍生了一个大的问题，中共党内原先设计出来的集体领军的制度未来将会荡然无存，因为只有习近平一人独揽大权，其他的人都是对他唯命是从的部属。另外，翻开中共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24位的委员名单，寇建文观察成员平均年龄老化是最明显的特征，其中12名的新晋委员当中，仅仅是有4个人比胡春华年轻，甚至不乏接近退休年龄，而且早已经退居二线的人再次复出，例如出生在1950年代的石泰峰、王毅以及是何立峰等人。位于台北的台大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亦都分析，权力结构失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会令到习近平越来越难听从逆耳的真话。例如过去几年里面，外界无法理解为何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美中对抗以及战狼外交等治理的模式一再引发大量的反弹之下，习近平却仍然是一意孤行，全然不顾其所能造成的伤害或者是代价。明居正表示，
背后原因可能就是在习近平的权力十年来一路攀升所带来的盲目自信，再加上身边的幕僚等众人是禁星，习近平继续主政之下，治理失策恐怕是更加严重。明居正对美国之音齐咁话：，
这点可能也不恰当的扩大了他的限制，如果说我所向披靡，东升西降，东强西弱。我们现在
明居正表示，这一点可能亦都不当咁扩大了习近平的信心，因为话我所向披靡，东升西降，东强西弱。我哋现时比较担心的就是中共有些时候会被自己的文宣骗到。他想拿文宣去骗人哋，就不想到骗到自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之后，现旅居台北的前北京六四学运学生领袖王丹10月23号透过脸书发表至中国人民的公开信，是呼吁他痛斥习近平强行连任并且修改党章，已经开启了终身执政的皇帝制。王丹在文当中是警告说，习近平连任之后，不单止中国的公民社会将会进一步遭到打压，中国境内有限的市场经济亦都将会被国进民退所取代，加上习近平为了巩固统治，恐怕是将要持续非常之严厉动辄是封城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除了对内抗权，王丹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工作报告当中宣示的所谓伟大斗争，亦都将会扭转中国多年以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转移左倾倒退，走上穷兵黩武的军事国家，并且与国际主流社会为敌的危险道路。王丹表示，眼前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从最新的一届常委名单当中看不出有任何潜在的接班人，这个代表习近平恐打算是继续争取第四任、第五任甚至是终身任期。他说这个的惯例一旦是被打破，未来将会形成中共的接班危机。
习近平现在这么有自信的认为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而不去安排接班的问题，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
王丹
对
美国
之音
表示，习近平现时这么有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而不去安排接班的问题，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为了一己之欲，不单止是害了整个国家，其实也都害了共产党，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他不会突然出现任何的事故。针对王丹的警告，旅居美国时事评论员程翔亦都颇为认同。他指出，中共在毛泽东执政期间未有设立接班人的制度，直接引发他死后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后来接班的邓小平正正是为了解决毛泽东时代遗留的政局动荡，才定下集体领导的制度，禁止个人崇拜，亦都否定终身任期制，并且立下了隔代指定接班等等的规矩。不料这些规矩铁律仅仅是经历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两代领导人的时间就是被打破。在程翔看来，习近平是走毛泽东的老路，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国人民是恐怕要从学上毛泽东集权时期所吃过的苦头。程翔不单止对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感到悲观，他更加担心习近平在争取连任的过程当中，一向打着解决台湾问题或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号来压制党内反对声音或者是对台民工无客，如今他是连任成功之后，一旦他是有心兑现承诺，恐怕意味着两岸关系将会更趋紧张，而中国境内的治理亦都将会进入更加紧缩、自由以及是公民权的黑暗时期。
台湾问题不仅仅是台湾问题了，牵涉到整个东亚、整个世界的局势。如果说
陈才对美国之后表示，台湾问题不单只是台湾问题，牵扯到是整个东亚、整个世界的局势。如果说习近平想在解放军建军一百周年，亦都是2027年的时候来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就是意味着未来五年整个世界会进入一个非常之动荡不稳定的一个阶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2020年11月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自嘲为中共领导人智囊的 霍东升的一段公开演讲视频引起了美国政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他在那段视频中夸口说，在1992年到2016年期间，美中之间各种危机都能够在两个月内搞定的原因，就是我们上面有人，我们在美国的政界核心圈有老朋友。最近一本由澳大利亚智库学者出版的新书《间谍与谎言：中国最大秘密行动是怎样愚弄世界的》，为霍东升的讲法提供了例证。该书揭示中国国家安全部是怎样用几十年的时间，通过渗透和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决策者、外交官、退休官员、学者、传媒和宗教领袖，来到试图重塑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
这本书的作者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周安南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指出，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国家安全部在渗透、情报刺探以及影响力行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威胁缺乏足够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面导致了一股反映中共声音、符合中共利益的力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在美国以及其他的很多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就按来将这个是归咎于西方国家对中国情报间谍系统运作认知的不足。他说和俄罗斯间谍反中情局的人员以及是闯入机密设施的暗核行动相比，中国国安部的特工是小心翼翼等待时机，他们披上了外交政策学者、文化交流官员、私人电影制作人、商人以及图书出版商的外衣。书中里面提到的一名叫做林地的中国国安卧底，这个人不单止能够讲流利的英语，而且是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学位，并且被当时很多美国的中国观察家所熟知。2001年林地以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的身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出席一场被美国电视台 C-SPAN 转播的公开活动，而坐在他身边的正正是美国资深的外交官，曾经给予当时的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时担任翻译的傅立文。林地当时负责组织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士前往中国访问。美国之音2015年的一篇报道引述中国媒体财新的文章说，林地和他的哥哥林强都是和安全部门有特殊关系的官员。就安南表示，这边的隐蔽手段意味着中国国安部的特工在玩一种和西方情报机构不同的游戏，他们打击的是西方民主制度之下的不受保护的部分。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追查复杂的间谍活动或者是盗窃国防技术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论坛这样的组织以及是他的影响力行动的就显得是微不足道。与此同时，直到近年西方的情报机构负责中国工作的资源不足，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的政治意愿亦都不强，因此中国国家安全部在海外的行动几乎是未有受到制约。改革开放论坛是一个隶属于中共中央党校的学术性研究机构，但是周安南在他的《间谍与谎言》的一书当中表示，该个论坛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为了影响外部世界而量身定造的一个智库，是他们在海外影响力行动的中心，汇聚了中国国安部一些最优秀的特工。前文提到的林地就是曾经担任改革开放论坛的副理事长。《间谍与谎言》一书当中亦提到了一些中国知名国际学者被国安部门利用的案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就是其中之一。朱峰2018年1月到美国圣迭戈开会，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登机返回前，被联邦调查局取消了他的10年美国签证。当时美国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国安部门利用到访的中国学者将美国公民作为情报搜集的目标。朱峰在落到另外一年的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候承认，有中国国安官员找过他，他说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
我是无法将他们踢出去。就按南表示，朱峰这类人物可以通过建立联系、安排会议、传递信息、报告他们的同事，或者是寻求影响外国人来帮助中国间谍，这个将会成为问题。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不断恶化，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等西方大国开始对中国情报机构的间谍活动以及影响力行动提高了警惕，并且向公众发出警告。这些国家的反间谍部门认为，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公开以及是隐蔽的手段来影响美国的政策制定。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联邦调查局每12个小时就会启动一项针对中国的新的反间谍调查。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处长麦卡雷姆亦都表示，军情五处除了是现时对可疑的中国活动的调查是2018年的7倍，今年2月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上面，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联邦调查局亦是国土安全部向全美各州地方官员介绍了中国影响力行动的风险。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今年7月份是发布的一份通知话，中共统战部通过了很多前沿组织在海外开展影响力的行动，参与这类行动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国安部以及是教育部、中国驻美使馆以及是各种半官方的实体或者是代理人。就安娜表示，随着中国和很多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个只会令到中国的间谍活动以及对海外的影响力活动是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当公开的渠道变得更加紧张，秘密渠道将会成为中国对全世界施加影响力的一个主要的突破口。当记者问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时候，周安南是表示，周安南说，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这里研究中国的统战工作也是统战部，我对中国如何寻求影响外国政治体制非常之感兴趣，但是我认为有些东西是缺失的，我们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的情报机构，比如中国的国家安全部是如何在统战工作以及影响力行动当中发挥作用，这个似乎的确是拼图当中的缺失的一块，是我们对中国如何在世界各地施加影响以及权力的理解当中所缺少的。我所看到的是关于中国国安部的很多研究已经是过时，而且是没有真正涉及到影响力行动的问题。当我看到有越来越多关于中国国安部影响力行动证据的时候，我认为应该将它写成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间谍与谎言》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呢？有阿南说，这个反映了中国间谍在影响力行动上面的关注，不单只是摄取信息、入侵网络或者是在外国政府内部的招募人员，而是对他们散布的谎言、塑造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试图改变他们同中国有关的关键问题上面的立场。例如我在跟踪一个叫丁辉松的国安部官员以及另外一个叫林地的国安人员，他们负责一个美国的活动人士，他们试图贿赂他，向他提供与江泽民会面的机会来换取他在台湾问题上面采取的中国立场。他拒绝了这个的提议，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一场严峻的行动，同一批卧底情报人员通过类似的方法接触到很多的其他人。记者继续问，西方情报界经常用1000粒沙子来比喻中国刺探情报和搜集信息的做法，但你在这本书的当中提出这种的看法是片面的，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安部在海外的影响力行动的审视不足，你有没有具体来谈一下这些的观察？就安南说，我是想很多的人可能听讲过这个有关中国情报行动的千粒比喻，这个比喻的核心想法是这样的，如果中国想从海滩上面偷1000粒的沙，他会派数千名中国游客去那个海滩，每人执一粒沙，或者是说每个人都带一些的沙回家，所有信息最后是会被收集分析并且汇总到整个复杂的情报拼图当中。但这个其实不是中国情报机构的运作方式，即使这个的理论在几年前还是有些的流行，并且为西方情报机构内部的很多人所熟知，他们的漏洞在于 佢系冇强调专业间谍机构当中专业情报人员嘅作用，比如系国安，比如系中国军队，亦系中国公安部嘅情报部门嘅机构嘅雇员人数加起嚟，可能响几十万呢个数量级嘅上边。他们都是从事秘密行动的情报工作的专业人士，所以并不是一千个人被随机派去做事。我是更加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情报机构如何组织指挥以及策划他们在影响力行动当中的作用。记者是纪中安，你的这本书提到了几位知名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其中包括南京大学的朱峰，这些知名中国学者以及是丁辉松等人有些什么的不同。就安南表示，丁辉松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卧底官员，可能是国安部社会调查局，亦就是第十二局的副局长。他长期以来有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背景，但亦都是一名专业的卧底情报人员，致力于塑造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而朱峰是真正的南京大学任教的教授，从事南中国海及是美中关系的研究。但是根据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取消他的美国十年签证，调查之后我是发现他跟中国军事以及情报都是会联系，所以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中国学者，他跟美国有广泛的联系，但是也都跟几个中国情报机构有联系。我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联邦调查局取消他，但是这些同情报机构有关的人物可以通过建立联系、安排会议、传递信息、报告他们的同事，或者寻求影响外国人来帮助中国的间谍，这些都是可能的。记者纪仲恩，你在这本书当中强调中国国安部在海外的渗透、情报刺探以及是影响力行动的重要作用，这样的一个重要机构为什么一直是被忽视？就岸南话，首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俄罗斯被视为主要的优先事项，后来反恐任务也都吸引了西方的情报机构的大量资源，因此直到最近中国才真正成为首要的任务。同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军事情报在当时是中国情报机构当中更加有效以及重要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国安部的情报部门在国内主要集中在监视到中国的外国游客，逐步外国间谍亦是监视访问中国的记者，但这个其实不是事实。从一开始国安部就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外国情报工作，而且他对外情报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增长。书里面记录的就是相当之复杂、相当之长期、相当专业的情报以及影响力行动的证据，这些行动设法是改变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中国的看法，或者是有助于改变他们的看法。而中国国安部和统战部之间一种什么的关系？
There's a lot of overlap there.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especially overseas, focuses on building up networks and CCP alliance.
中共统战部特别是在海外，它的重点是在华人社区、少数民族社区、宗教群体当中物色同中共合拍的人，同对中共友好的人，并且建立起国际网络的同物色同中共的同路人。但是统战部的问题是，他是没有国家安全部这样的秘密技能，虽然他确实也都在做这种的工作。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发现一件事，有一段的时间联邦调查局误将一些的统战部官员称为是国安部官员，因为他们的活动在很多方面看起上来是非常之相似，但是国安部在外国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是要多很多，他们人员的语言技能以及间谍情报技能也都是更加高超。我在中共统战部和中国国安部之间的关系当中看到的就是，统战部一直在和中共合拍，也是对中共友好的人物当中建立起国际网络，而国安部将这个视为是招募人员开展情报行为。因此例如中国全国政协每年在北京召开会议，可能有30名左右的外国人士被邀请参加。我是发现国安部实际上就是在暗中为这些外国访客举办欢迎会、举办统战论坛，重点显然是试图利用这一点，并且进一步利用他们，利用他们到 来展开隐蔽秘密的行动，令他们来帮助收集情报。而我看来最重要的开展是政治影响行动，以乎西方国家执法部分在甄别中国国安卧底及他们的联络人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这个亦都导致了中共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影响力行动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周安南表示，用一位前情报官员的说法，如果你关注中国的影响力行动的运作方式，这个就要注意关系的构建，这种正式付款的情况不多。换句话说，通常在反间谍雷达上面可能出现的需要并且是可以阻止的活动是较少。中国国安部甚至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心照不宣来指代这种的默契的招募，即大家成为事实上的特工，而他们在上线甚至是没有强迫他们承认这个事实。而外国对象自己亦知道他们在这打交道的可能不单止是一个外交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而实际上他们可能跟中国的情报系统有关联，但是他们并不需要被强迫承认这一点，他们并未有被正式地通知这个的事实，因此他们仍然可以一起合作，他们仍然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可能从这种关系当中得到好处，但是他们可以逃脱，对自己说他们并未有参与中国的情报行动。这个也不单止要关注这些明显是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的人，我们还是需要注意国安人员是如何操纵大家的，被中国国安操纵或者愚弄并不构成犯罪，但是当这个最终导致了政治干预的时候，当它影响我们对中国的理解的时候，当它误导美国的政策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问题。而我认为传统上西方反间谍机构不会真正关注这个问题，他们更加关注的是试图窃取政府的机密的人，试图入侵政府服务器，以及是访问敏感数据的人。我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中国国安部的行动如此成功的部分原因，这个是有点像在雷达之下的飞行，他们没有好像其他类型的情报行动那样是接触警报，但是他们在影响以及操纵大家方面仍然是非常之成功。世界各地有情报机构间谍机构，亦都从从事各种的情报和间谍活动，但是为什么中国的间谍活动和特别是他的隐蔽的影响力行动会给予民主社会构成威胁？认为威胁主要是来自这些影响力的活动，中国情报行动具有隐蔽、胁迫或者是腐败的一面，虽然有效，但是亦都确实对民主社会甚至是非民主社会具有腐蚀性以及危害性。这类活动往往是同公众意见及人民的愿望相抵触，因为他们寻求塑造一个新决策。有很多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相当敌视或者是警惕，但是精英却是被受骗，他们可能被贿赂，他们亦都可能只是被中国政府迷惑住，作出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决策，他不是自己本身国家人民想要的，而是由中国想要的。如果不出意外，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即将开启他第三个任期，在他作为是中共一把手的头十年里面，他给予中国的间谍以及情报系统带来些什么的变化？就按难话，习近平所做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清洗了军队以及政府情报机构的几个关键人物，而是高级官员，比如是公安部的孙立军、国家安全部的马建以及是刘彦平。我认为这个反映了中国情报机构的日益政治化，但亦都反映出要确保情报界对中共以及习近平本人的忠诚的努力。对我而言，还是不清楚这些变化会对中国情报机构的活动有些什么的影响。我们可能会看到在党内斗争当中，他们的特工人员更加经常地利用来监视习近平的政地，以便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削弱他们。而习近平对中国国安部更好和更强大的政治支持，将会加强国安部的很多海外活动，可能会使到其更好感获得掩护，亦都可能会令到他在情报行动当中与如何发展仲是有待观察。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中国和很多称西方国家与全世界各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只会使到中国情报机构的工作是变得更加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
专访周安南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